台下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中广新闻网在8月23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黄耀毅。今年二次大战结束70周年，中国拍摍的电影《开罗宣言》即将在9月3号进行首映。然而呢，这一部由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与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单位联合拍摄的电影，却是大幅歌颂毛泽东的地位，而边缘化真正参加开罗会议的蒋介石，这引起了海内外一片讥讽之声。台湾总统马英九也批评这是个大小话。而最新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以拿着枪的习近平做封面，以习近平的历史教训为标题，点出中国利用历史来合理化现在的扩张野心。这样做对于中共的执政以及对于习近平的中国梦有何好处呢？今晚的海峡论坛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分析。而今晚跟我一块来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耀毅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耀毅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在海峡论坛的下半场呢，我们预备的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台北市长柯文哲到上海去参加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呢，已经回到台湾了。那么这一次柯文哲他以这个新当选的台北市长的身份第一次到这个大陆去参加这个双城论坛，那么究竟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要如何来观察，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话题。那么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讨论今天这两个主题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两岸关系的专家，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到节目当中。严教授您好。
博弈、耀毅、钟金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严建发教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耀毅我们介绍今天在华府参与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台湾建行科技大学气管系的严建发教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我们华府的演播室现场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外交学系的邓中坚教授。邓教授您好。
你好，这个博弈还有这个建发大家好。
此外呢，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打4001205151，在台湾的观众听众请拨打00801148940。那首先我先请教一下邓教授，我们知道今年是这个二战终结的70周年，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方面呢，除了又举办这个大阅兵哦，还说也邀了宋楚瑜要去哦，还有很多台湾的老兵要过去参观阅兵。那么在教科书方面也做了很多的改变，还有国际上的宣传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宣传。到现在看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大片啊，史诗的纪录片呢，这个《开罗宣言》它以矛换奖哦，所以北京当局一直不断强调二次世界大战的亚洲战场是自己的功劳，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取得这一段历史的话语权跟诠释权的话，对于中共的执政呢，还有未来的他的外交内政有什么样的好处？
好，谢谢。我想这差不多这个将近两个月时间，我也观察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他播的连续剧，还有他播的这个纪录片，对有关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描述啊，我想我先要特别讲出他的这个特征啊。第一个，他的一个特征就是，强调这个抗日，强调日本的这个侵略，强调日本怎么样的屠杀，比如说不只是南京大屠杀，还有就是重庆大轰炸所造成的这个死亡。那么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就是说，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特别是用人民的角度，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史观的问题啊，就是人民的角度，大家谈论的时候，他多半是找这些士兵、平民或参与人员为一个主体来探讨这些问题。第三个就是说，他并没有避讳提到，虽然很少提到，比如说蒋委员长提到国这个国民革命军，提到这个比如中国远征军啊，在印度和缅甸。另外一个当然他就是也在某个程度上比较多数的报道中国大陆这个共党在这个敌后游击战的事情，但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他也特别提到了美国还有苏联在二次大战中的帮助。如果从中央电视台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如果这个事能够带某种看法的话，我想他们其实也面临到一个很大的压力，就是今天在这个国际社会里面对于二次大战的这个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这个描述，所以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在做一个 调整变化，但是当然这个开头宣言是很突出的很好笑的来这个用这个毛泽东的宣传反而产生的反面的效果。那如果你谈到这个对内政和对外，对外交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大陆他的一个目标就是对日本铺天盖地似的对日本最近这个一连串的措施，比如说紧急自卫权或新安保法提出了这个批判，所以他在这个宣传抗战中的其他的主要目标，像我刚才的特征就是针对日本，所以你说外交上是这个样子。另外在内政上面的话，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对内甚至包括在韩国大家对这个日本战时的侵略和殖民，在中国也好在这个韩国也好都还有很深的一个对抗性的一个看法，所以对内当时也是安抚了这一部分的这个情绪，所以说对内对外的一个作为。
是，好的，谢谢邓教授分析。那我想请教一下在台北的严教授啊，我们看到这个两岸来争夺这个抗战的话语权啊，到底是不是北京现在逐渐占上风呢？因为我们开始看到有些学者会说，哎，也不可以来忽视共产党军队的功劳。然后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中共在海外撒大钱进行海内外的各种这个大外宣啊。那我们看到这次马英九总统批评说，这个电影开罗宣言歌颂毛泽东忽略蒋介石是大笑话。结果呢他说完这个之后就受到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批评，说马英九是这个满嘴跑火车。所以说今天台湾是否在这个所谓的话语权上面的争夺是逐渐落于下风呢？而大陆年轻的一代是否会慢慢的接受这样的历史教育洗礼接受他们的洗脑呢？
当然就国际宣传上这方面我们还需努力啦，但就历史的角度来讲，我想我们是占上风，因为事实胜于雄辩嘛。只是说就像刚邓教授所讲的，他有很多的考虑，但其中有一个就是说二战是中国美国到最后连苏联都进来是合在一块对付这个敌人就是日本，所以把这层次拉高确实是有把日本排挤掉或者把它加以丑化的这样一个作用哦。但问题就是说当拉到这个高度以后，就发现回到历史当时这个中国的这个执政党是中国国民党，是蒋介石统治的这个政权，所以他反而下不了台，所以他现在只好用这个方式把这个蒋介石的角色给淡化掉，然后从人民的角度去诠释慢慢的移转这样一个主导权。那我想尤其在大家都知道在大陆你任何的这个教科书啦资料或者说电视都是这个中共控制的，所以他这样的洗的话对其实这个在移民教育上是有用的。那如果海外他再撒大钱下去的话，恐怕这方面我们现在是比较少的这个主导权。但是我刚讲历史就是历史哈，我想马总统在这方面也扮演个重要角色，就是说他作为中华民国总统他出来讲这个话，多少国际社会也会注意这样的声音出来。
是的，好，谢谢严教授的分析。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耀一。那么首先还是想请教在台北的严建发教授，就是这次这个开罗宣言大家其实都知道，这个主要参加的就是中美英三国的领袖，中国就是蒋委员长，那么美国是罗斯福总统，英国是丘吉尔首相。但是大陆的这个刚刚大家都提到大陆的拍的开罗宣言毛泽东跑出来了，那有很多的网友就开始批评说，虽然我们的这个历史观很历史知识不是很好，但是导演也不能这样忽悠我们吧。或者另外呢也有一个也有这个评论是说，可笑的是中共一直在批评日本安倍政权罔顾历史事实，但是现在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五十步笑百步啊。那么有评论也指出说，邓小平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如果打扮到这种不论是非黑白的地步的话，已经几乎就是没有到了没有节操的这样程度了，就是批评的非常的这个强烈。那您怎么看这个其实像这么明显的事情大陆都能够试图要去 扭曲的话，是不是其实会达到一个反效果？
对，我觉得它操作的不是很好，但是如果纯粹从结果来看，它只是两臂取其轻。因为实际上他必须要来，因为这次这个二次大战终战这个事情算是国际大事，他如果为了要来庆祝这个，那他一定要面对国民党的问题。那为了面对国民党，现在国民党中华民国还在啊，所以他偏偏面对这两个中国的问题，他也很尴尬。所以他当然现在很多人在看了、啊，网络也在传，但毕竟还是少众，广大的这个中国大陆人民他们还是不清楚的。那如果经过这样的洗，这样的洗，不断的洗是有用的啊。到如果说再过一阵子，大家这个再下来了，那以后教科书也这么写，或各种影片这么演的话，那可能就成为一个事实。
嗯哼，
所以我想两臂取经的状况，他还是有他的策略考量。
嗯哼，是好的，谢谢严建发教授。那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邓中坚教授，除了这个今年刚刚这个严教授也提到是二次大战结束或者是抗日战争胜利的70周年呢，所以关于这个历史诠释权的问题啊，其实不管是在中国对日本方面或者是两岸方面都非常的热门啊，当然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版本的诠释。那您怎么看待这种在现在这个阶段，不是像以前资讯比较封闭的时候，各种的这种历史的版本都出来了，可能有的时候真相会被蒙蔽了，或者是渲人眼目。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获取一个历史的真相？可能是这个乐听人会比较关心的，不知道您有什么样的一个建议呢？
我想固然我刚刚提到各家有各家的史观啊，可是事实是存在的。比如说中国大陆，它在这个演绎所有相关的这些，不管是纪录片、连续剧也好，其实它呈现的画面里面就会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因为这里面的提到这些人的名字，他不是他们熟知的所谓的开国大将啊、开国将领、开国元勋，不是。那么这些，我相信新一代的这个年轻人会心里起出一个疑惑。再加上刚刚我们也谈到了，就是说目前这些媒体的发达，尤其是社交媒体这个网站，所以一般人他可以取得很多的这些资讯。更重要的是说，在国际媒体上面，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像什么的《经济学人》，甚至于这个《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他们在报道这个，比如说安倍在8月14号发表的声明的时候，他们都不忘记提上一句，说你中国大陆对于二次大战究竟是谁打的这场战争啊，都不能够正对的面对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这个接受你对于安倍的一个批评呢？所以无论如何，我觉得参加过二次大战的这些西方国家的媒体，他们都有很深厚的历史传统，所以他们真正了解这个二次大战是怎么打的，是谁打的，结果是怎么样。因此这不是任何一个政权说我来粉饰太平一下，弄几个连续剧，弄几个这个所谓的这个虚假的一些场景就能够这个掩盖遮盖的。所以这是我个人觉得说也就刚刚提到的话语权，如果就数量上来讲，当然是有很多的这个大陆制作的纪录片，甚至于这连续剧啊，甚至于各种剧，但实际上来讲，你看除了这个中央电视台之外，如果你去看凤凰卫视，也许就不同的看法，它有不同的诠释了啊。这是我想就是说就这些对外的宣传上面来讲，我也许值得我们去注意，就是说这种转变是它不能够再像过去一样这么样的这个粉饰，因为这是没有用的。
所以邓教授，我想再请教您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说，所以从目前的这个方式来看的话，您觉得习近平目前或者是说他们要宣传二次大战的时候，对于国民政府或者是中华民国，这样还是试图用这种蒙混或者是打迷糊仗的方式混过去吗？
他现在我刚刚提到的特征就是说，他用这个人民战争，所以里面谈的都是这个这些中下阶层的这个军人也好，或者是游击队，或者是一些各行各业，包括华侨在内。但是你影片呈现的最关键的，比如说受降，南京受降，比如芷江安排这个所谓的各种投受降，甚至于卢沟桥事件开始，你就不能够回避了 把这个国民政府时期的这些人物都呈现出来嘛，包括蒋介石，包括何应钦等等，他们不能够不呈现。一呈现出来，大家就会疑惑了，那这些是谁啊？平常你诋毁的，甚至平常不提的。还有比如说这个中国远征军在缅甸还有在印度的这伤亡，他提了就是第五集团军啊，这个提到孙立人呐、啊，这个是大家就想说这个都不是啊，所以有很多的回忆。我举一个例子，如果我看到这个凤凰卫视里面提到有一位中国大陆的这个新闻从业人员就提到一个说人文人道的关怀，什么是人文人道关怀？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找当年在中缅战役当中中国远征军死亡人的坟，他们的墓地，让他们遗骸能回归到中国大陆，回归到他的家乡去，这就是一个人文的关怀，人道关怀，这才是一种反省嘛。否则二次大战对我们带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理解体会了解，然后能更往前走。所以这个我就是说包括中国大陆他们还是有那种他看到这些场景，看到以前跟他读的历史不一样的东西的时候，他会至少有部分，我不能说多少会反省这件事情。所以记住到一个人文人道主义还有人权这方面。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啊，耀义。
好的，谢谢博弈啊。我们现在线上很多的观众朋友，不过在接听他们的来电之前呢，我再请教严教授一个问题啊。我们看到就是之前提到了《经济学人》杂志最新一期的封面是以拿着枪的习近平做封面，社论呢是说习近平的这个历史教训啊为题，当中他认为说中国将日本妖魔化不仅不公平也有风险，而朝鲜半岛的局势、台海之间的局势、东亚的局势是否会越来越紧张，甚至步向战争，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取决于中国的。那不过现在我们看习近平现在的做法，习近平是否有从历史当中学到教训呢？还是说其实这个外部的紧张局势对于他来稳定内部国内是有所帮助的？严教授，
是我想他现在可能是内部也碰到相当大的这个压力啊，所以他必须有所移转。但是正如大家所关心的，就是说如果用这一种对抗的方式在处理历史也好，或现目前的这个亚洲的这个态势啊，就自知一粉哈，就是事情越弄越糟糕。尤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朝鲜半岛最近也是非常的不安定啊。那这里面也不只是两韩之间的一个对立，而且卷入了国际的力量，包括美国、日本、中国还有俄罗斯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参与者，应该有这样一个责任哈。那个需要维持这样一个世界这个稳定，好，所以我想，还是很多东西，当他谈的时候，还是要回归历史，就像刚刚邓教授所讲的，当我们去回归历史，是为了要立足现在，然后望远未来啊，走得更长远，我想这样是比较合理的。
是，好，谢谢严教授的分析。各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打4001200551，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请打00801148940。首先呢，我们先请的是甘肃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二十公开的反船就是昏迷到抗日全公开的地方都在一到。
王先生您的连线这个好像不大好，我们先请下一位观众朋友发表他的看法。山东的窦先生请发表您的看法。
对，大家好。
你好。
对大家好，我是山东的周先生。那个关于这件事情，我从历史角度上来分析一下，就是说，中国以电影做洗脑的媒体，向那个观众们宣传被篡改的历史。我觉得他的意图是要将这个中华民国从这个中华民族这个历史中抹杀掉，为了以后宣传这个中共是中流砥柱这个说法做一些伪证，甚至是为了以后吞并台湾做这个历史根据的铺垫。然后这个，我觉得从这个国。我比较认同这个刚才严建发教授这个说法，从国际社会上可能影响作用不大，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多方面的信息，但是在国内这个只能接受单方面信息的人这部分人来说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然后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又一次见证了这个对历史事件这个扭曲的这个始作俑，然后让我不得不再反思，除了英雄形象以外，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读过的中共党史当中还有很多的，还有究竟有多少成分是造假的？ 然后我有一个问题想给这个两位教授帮我解答一下，如果有时间的话。这个问题就是，中华民国从1911年成立，那么到那个1949年之前，一直课本上一直简称是民国时期，那是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华民国，他把放弃了这个民国这一简称，改用这个中国这个称号了呢？然后这让国际社会容易产生很多混淆，而产生了很多问题。
好的，
就是这样吧。
是，好的，谢谢先生。周先生，待会您的问题我们请两位嘉宾来做解答。接下来我们请彰化的姚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姚先生您好。
我个人认为啊，因为我们台湾本身它没有自己的宪法，我们用的宪法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而我们的国号也是用中国大陆以前的国号，基本上就是同名不同，因为二次大战之后啊，因为那个国共内战，然后中国那个日本根本还没有，就是不晓得要把台湾给谁啊，然后就是问题就没有解决了啊，所以就停在那边了啊。我觉得个人就认为哦，就向前看起来，两岸之间的两领导人要有时候互相沟通、互相相信，然后再从教育台、从南海的那些一往前就是去合作。我觉得这才是对我们有利的，不像是南北现在这样那么紧张，那对我们不好啊，对我们人民一定是不好。我个人认为就这样。
好的，谢谢彰化的姚先，我们接下来请河北的刘先生发表您的看法。刘先，请说。刘先您好，河北刘先可能
是我吗？
哎，是，刘先请说。
今话题说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说国共两党谁是主，8年抗战当中谁是主流啊？这一点几乎大伙都明白。那时候是在国共合作的时候，国民党是政府，他的力量的比共产党大。哎，正面战场呢，反正都是国民党打的。你像敌后啊，像我们这河北啊，哎，这都是那个共产党在这儿打日本，哎，几乎就是这么着。反正国民党卖的力气大，他人多，共产党人少，哎，就这么个意思啊。
好的，谢谢河北刘先，我们接下来请台北的周先生发表您的意见。周先生，请说。
这个历史啊，现在我们讨论不清，留着后人呢、来评断。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国民党啊，虽然是作战是他的力量，可是国民党根本不争气。他到台湾来了这么久，你看看他有一部宣传的片子，日本人打中国人，欺负中国人，杀了中国人，在台湾他做了哪一件事情没看见的？其实不就是今年没看他庆祝到好像是我们国民党做了什么，没看见他电影拍了什么，电视上你看见他对日本人说了些什么，根本他都没有做嘛。台湾老百姓哪个都知道呢，根本也不知道，现在后人不知道是国民党来做的。你国民党做的，你现在要宣传人家知道，连教科书上他都不写日本人欺负中国人。可是国民党做了什么呢？在台湾呢，至少的是人家现在来做，国民党看见好像这是我们做的，你要做我也配得做啊。其实抗战大屠杀什么人间他都没有，什么光复节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搞，到现在看到人家在做了，大陆上的什么博物馆啊什么馆啊都在建，他台湾都去了这是我们在做的，你们不要再抢我的这个风头。事实上你们做的要给这个人民来看一看嘛，要了解一下嘛，人家做的他是为中国人做的，不是为共产党来做的。我觉得这一点了，国民党啊，你自己要检讨，你不要老是怪人家，好像是今天来说是一个笑话。当然这个历史上当然是这个国民党是有一点力量，我也承认，但是我没参加过这个抗日战争，但是我晓得这个历史上啊，都是这个是啊，这个开罗会议啊，都有一点这个有影响，有一点事情。可是国民党宣传了没有？人家来做的事情，可是像你现在有心里又不太高兴，眼睛又红。我觉得国民党啊，你多检讨了，不要光怪别人了。
好的，谢谢台北周先，感谢您的看法。那对这国民党提出了很多的批评之声，也是好像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啊。接下来我们请的是浙江的李先生，李先生请说。
喂， 喂，你好。
你好。
哎，这样的，我觉得今天你这个标题本来就有问题，因为它这个很明显，它就是这个海报应该是它可能是突出了毛泽东，但是实际上这个历史是没有篡改的，因为这种就是最基本的历史的话，我每个人都知道，蒋介石是肯定是参加了开罗会，不可能毛泽东出现在开罗会议是吧？开罗那边在埃及出现是吧？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所谓的这个说篡改历史，那是根本不存在的。也我们虽然说大陆可能共产党在某些方面是会封锁的，但是这些最基本的事实它不可能篡改。我们又不是台湾学生是吧？你脑子一洗，马上就胡作非为都可以是吧？我下面我来谈一下正面创伤这个问题。我的爷爷他本身就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他是国军，所谓的中华民国的军队。他那个时候的当时他不是像共产党讲的那个时候是抓壮丁抓过去的，那个时候好像是当兵的时候也是有钱的，他就是说也是他应该是国民政府应该有钱的。但是他那个参加的时候他就说过，国民政府那边军队里贪污是非常严重的，他那些草鞋费啊，然后些衣服装费啊，他会贪污很多，然后死亡率是很高的，经常会死人。比如说睡觉的时候，他说今天晚上睡觉，早上起来可能我不知道旁边那些人是为什么受伤或者怎么样，反正就是武器根本就不行。总而言之，国民党所谓的正面战场就是以卵击石，把那些根本就没有受过训练的一些农民啊，一些根本就是手工业者把他抓过去，然后做那个送给日本的那种非常先进的武器，变成这种把人民都扔到那些帝国主义的绞肉机里面。
好的，谢谢浙江李先生，我们时间有限，我们最后请新北的黄先很简短的以这个一分钟的时间来发表您的看法。新北的黄先生，
主持人好，来宾好。自从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国民党国民政府停止剿共，停止剿匪，联国共联合抗日，枪口一致对外。中共延安窑洞受到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指示加入国民革命军，整编成新四军，是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壮大。毛泽东共产党让重庆方面主导抗战大局，负担了沉重的牺牲，共产党等待时机，准备夺取江山。所以啊，历史是残酷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啊。败军之将不可言勇啊，复国之臣不可言忠啊。
好的。
胜利者拥有历史的绝对解释权啊。
是的，好的，谢谢新北的黄先生，因为我们时间有限，我就要请这个邓仲天教授来回应一下我们很多的观众的看法。有的观众认为说，就像跟很多中共国内的宣传一样，认为说所谓的正面战场还有敌后的战场都是共产党的功劳。那包括像刚才新北的黄先生，他直接讲说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今天如果你退败的话，那这个历史诠释权就在这个掌握江山的人的手上。对这样子的说法，您的回应呢？
我想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啊，它应该容纳各种不同的史观，因为每个人有他不同的见解，所以不同的史观的存在是让大家对历史能够看得更清楚。那么今天在中国大陆就是只定一家，只有这个史观，所以你看人民就产生了很大的疑问。不只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一些，事实上刚刚也听到他们一些谈话里面也谈到了，所以为政者其实也很重要，尤其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恐怕是要尊重各种不同的史观，而不能定于一家之言。我们看其实在美国也是这样子，美国对于很多事情的这个处理方式它是有它一定定界的，它不会排斥有人比较激进，有人比较保守，有人比较是自由，但是它都能够容许存在，这就是一个民主社会最可贵的地方。所以刚刚谈的问题总体一句话，我就是说大家要有一个概念，今天我们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各种不同史观到同样的容纳，同样的包容，大家彼此之间的讨论，彼此之间的交汇，才能够真正大家能够了解。而且现在网络很发达了，你要想要说我用什么样的这个来所谓的蒙蔽或者是愚化愚昧这些民众，恐怕是越来越难了。谢谢。
好的，谢谢邓教授的分析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有关于中国电影《开罗宣言》大幅歌颂毛泽东，边缘化真正参加开罗会议。